文学欣赏，《芳华》，严歌苓著，朗读者：陈晨。他当时站立的位置跟继父仅隔一扇门，他的哆嗦都传导给门了，因此继父应该看得见七岁的他哆嗦成什么样了。母亲也在门外说话了，母亲声音是柔的：“曼曼呀，你不会做这种事的对吧？不会偷听的对吗？就是去上了趟马桶对吧？”继父火了：“我会听错？我干侦查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这小丫头一天到晚偷听。”母亲说：“曼曼，你出来告诉他你会偷听吗？”继父也说：“出来。”小曼的脊背顶住门，一声不吭，等那两口子的骨缝里都是料峭春寒了，才放了他回大睡房去了。他们回去很久了，小曼还站在原地，脊背和门扉不知谁更病了。第二天没人提这件事，一场高烧救了小曼。母亲跟单位请了假，全职做女儿的看护，一条小毛巾沾了水在她烧焦的嘴唇上轻拭，她嘴唇上的燎泡破了，干了，舌尖触上去像舔着了掉渣的酥皮点心。他的高烧持续七天，什么针剂丹丸都不见疗效，每次睁开眼都看见母亲的脸，那脸在三天后小了，尖了。高烧来得猛，去得也猛，第八天他就浑身冰凉了。母亲紧紧搂住他，母亲少女一样苗条的身体搂得他那么紧。后来小曼知道，那时他跟才是一根肉芽的弟弟都在母亲怀里，只是隔着母亲一层肚皮，由于孕育而附着一层薄薄脂肪的肚皮。我想那是小曼的母亲最后一次紧紧抱她。小曼跟母亲这种无间的肌肤之亲，在弟弟出生后就将彻底断绝。那个拥抱持续很久，似乎母亲比他更抱得垂死，似乎要把他揉入腹内，重新孕育他一回，重新分娩他一回，让他在这个家里有个新名分，让他重新生长一回，去除他拖油瓶的石像谦卑，去除他当拖油瓶的重要和次要的毛病，在这个上海新主人的家里长成一个真正的大小姐。可以想象小曼一生都会回味母亲那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拥抱，她和母亲两具身体拼对的那么天衣无缝，她也让自己成了个放大的胎儿，在母亲体外被孕育着。继父推开门，母亲不情愿地松开女儿，懒洋洋地塌了着鞋向门口走去。她 他听见母亲和继父小声的对话。继父问母亲，一个礼拜都睡在这儿什么意思？母亲说，方便照顾孩子吗？继父又说，今晚回去睡。母亲不作声。小曼竖着耳朵听母亲和继父一声不响的干架。母亲又开口了，为女儿这场离奇的高烧找原因，说孩子活活给吓病了。那是她很少看见的在继父面前挺直脊梁的母亲。那之后的九个月，弟弟来了。弟弟长到三岁，一半在小曼的背上度过。他爱驮弟弟，因为他爱看着他驮弟弟时母亲的微笑。其实小曼驮弟弟时，继父也是微笑的。倒是保姆常常亮出大嗓门，喊他快放下大胖小子吧，他本来小个儿，再驮个胖弟弟更不长个儿了。就那样，小曼把后来捉弄他欺负他的弟弟驮大了。弟弟来了之后，妹妹也跟着来了。妹妹简直就是继父的女版和同版，大眉毛，大鼻子，个头也大得出奇，粉红脸色就像把继父的皮肤直接撑到他脸上。后来听刻薄邻居说，那叫猪肺脸色。弟弟和妹妹很快显出了北方人种的优势，祖祖辈辈吃高粱、小米、苞谷的血缘，一旦有了鱼肉、蛋奶的辅助，马上被优化。小曼很快驮不动他们了，他们三四岁骨骼先就搭建出来未来身高体格的框架。弟弟四岁大，听见弄堂里对他这个姐姐的称呼“拖油瓶”。五岁的一天，弟弟宣布，拖油瓶姐姐是天底下最讨厌的人。随即又宣布，从头到脚，拖油瓶没有一个不讨厌的地方。小曼对弟弟的宣布不惊讶，某种程度上她是同意弟弟的，也觉得自己讨厌。他深知自己有许多讨厌的习惯，比如只要厨房没人就拿吃的，动作比贼还快。没吃的，挖一勺白糖或一勺猪油塞进嘴里也好。有时母亲给他加一块红烧肉，他会马上将它杵到碗底，用米饭盖住。等大家吃完离开，他再把肉挖出来一点点啃。在人前吃那块肉似乎不安全，也不如人后吃着香，完全放松吃享。保姆说，小曼就像他村里的狗，找到一块骨头不易，舍不得一下啃了，怕别的狗跟他抢，就挖个坑把骨头埋起来，往上撒泡尿，谁也不跟他抢的时候再刨出来，笃笃定定的啃。弟弟最受不了这位拖油瓶姐姐的是这一点，当你挖鼻孔挖的正酣畅的时候，自以为处在私密状态，却突然发现拖油瓶在看你，并且已经看了你很久。还有的时候，一个饱嗝上来，你由下至上的冒泡贯通，却发现 拖油瓶一道目光过来，黑色闪电一般，让你怀疑他早就在埋伏阻击这个宝阁。那时弟弟的单词量、成语量大大增加，一语道破拖油瓶姐姐贼眉鼠眼。弟弟身高赶上小曼那年，小曼偷偷穿了一件母亲的绒线衫去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跳舞。晚上回到家，弟弟妹妹在餐桌上便开始了对口相声。弟弟说：“喏，屋里像坐老鼠，外面压台形。”妹妹说：“老鼠着件红绒线衫，台形压足。”老鼠眼睛涂得墨赤黑，穷放光了，脚踢到天上去了，老面皮。红绒线衫一穿，老鼠变人了。偷得来的吧？母妈诺啊是有一件红绒线衫。母亲说她哪里有红绒线衫，他俩一定记错了。弟弟立刻冲下楼，冲进亭子间。弟弟妹妹出生后，小曼就换到朝北的亭子间住了。保姆从亭子间搬了家，此刻住露台和三楼之间的六平方米储物室，比较方便他管理露台饲养场。那里养了五只鸡，两只鸭。弟弟从亭子间回来，空着手，没有搜出成果。妹妹叫起来：“母妈，就是那件呀，有条黑领边，两个黑绒球的。”继父一面看报纸，一面吃母亲给他挑出的田螺肉，对着报纸皱皱眉头。母亲想起来了，说：“哦，那件啊，那件是要送给姐姐穿的，大姐洗坏了，有点小了。”老去来的保姆被母亲尊称为大姐。大姐一听不干了：“我洗坏啥了？你那毛衣让虫蛀出些好些洞眼子，对着太阳你看看，跟照例似的。”母亲说：“是啊，虫蛀的一塌糊涂，我一直想补补给小曼穿的。”这话听上去合情理，家里的次货旧货在去废品收购站拉箱之前有个中转站，就是小曼那儿。有次保姆炖鸡汤忘了摘掉鸡素子，鸡在矮仔前吃撑了，素子里正被消化的米粒儿煮熟，胀破了素子。等保姆闻到鸡汤馊味的时候，那些被鸡的胃酸泡过的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保姆不知怎样善后，等女主人从越剧团下班回来处理。女主人说：“到了吧。”男主人来自革命老区，说：“汤到了，鸡洗一洗还可以吃吗？”所有人除了小曼都说：“谁吃啊，恶心还来不及。”保姆说：“恶心什么，洗洗干净，放点酱油给小曼吃。”所以母亲说要把虫蛀的毛衣给小曼穿，时局暂时太平了。晚上母亲来到小曼的亭子间， 劈头就问：“我的绒线衫呢？”小曼不作声。母亲开始翻抽屉、柜子、箱子。这个女儿没几件好东西，多数衣服是母亲自己的，改改弄弄就到了女儿身上。因此，弄堂里的人看到的拖油瓶常常是古怪的、老气的，外套小腰身，但比例错了。本来该收腰的地方收在了胯上，垫肩本该在肩膀，却落在大臂上。母亲一点响动都没有的在小曼屋里抄家，最后毫无斩获。我的绒线衫呢？小曼不吭声。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晓得你喜欢它，等你再长大一点，母妈会给你穿的。你长大了，那绒线衫母妈就穿不出了，穿了也要给她讲话了。现在你穿它嫌大的，对不对？小曼摇摇头。大是大，不过现在就拿过来，可以确保拥有权。就像他把红烧肉埋进米饭，狗把骨头埋进泥土。那件绒线衫我现在还要穿呢，我一共几件绒线衫，你晓得的。母亲凶恶起来，脚尖踢踢他的脚。小曼认为，面对自己这样一个讨厌人，母亲太客气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偷我东西没同你算账，现在你是要活抢对吧？小死人，小棺材，听到吗？拿出来呀！母亲上手，食指拇指合拢在他耳朵上，他被母亲从床沿拎起，耳朵着火了一样。母亲另一只手在他背上掴了一记，他心想，打得好，再打呀。每国一记，他都挣下一部分红毛衣，最后红毛衣就是他挣来的。可是母亲就裹了一记，他的手心一定比他的背更酥麻。母亲开始拎着他向亭子间门口走，一面低声说：“你要他请你去谈话吗？”继父单位里的人最怕的就是被厅长请去谈话，家里人也最怕他请你去谈话。小曼赶紧撩起身上的外套，下面就是那件红绒线衫。 他慢吞吞脱下外套，再撩起绒线衫底边，从下往上脱，疼的也跟蜕皮一样。他的头最后钻出红毛衣，母亲发现女儿哭了。母亲认为这个女儿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不哭，不哭的女孩怎么会正常？现在她却哭了。母亲鼻头眼圈也跟着发红，替拖油瓶女儿擦了擦泪，捋平她因为脱毛衣捧起的头发，嘴里保证等她长大一定把她送给她。三年后，小曼奔着红毛衣长大了，但红毛衣穿到了妹妹身上。母亲的说辞是，妹妹皮肤白，小曼黑，穿红色乡里乡气。母亲不愿说主是继父做的，她怕在拖油瓶女儿和继父之间弄出深仇大恨来，自己担当了。母亲一副你还嫌我不够难，还要往死里为难我的样子。小曼什么也不说，撇下已经为难的奄奄一息的母亲，回亭子间去了。第二天，她在妹妹的衣橱里找到那件红毛衣，对着太阳光看，尽管被虫蛀成了爪哩，可还红得那么好，红色微微晕在周围空气里。死去的父亲跟母亲结婚时，在一家毛衣作坊给母亲定制了这件婚服，母亲穿扮得越发年少，他似乎满足的就是把一个小娃娃般的新娘抱进洞房。父亲在听有灵的话，知道红毛衣没他亲女儿的份儿，而去把别人的女儿装扮成了洋娃娃，一定会在天上伤心的。因为父亲遗传的黝黑皮肤，他不配穿红色，红毛衣就要属于白胖的妹妹。他拆开袖口线头，袖子很快被他拆掉，不一会儿他就成了一个拆线机器，按照他心里一句咒语的节奏运行，让你白，让你白，让你白。一个晚上，他把红毛衣变成了一堆弯弯曲曲的线头，染色当夜进行。他白天就在弄堂里看好一个铝盆，盆扔在一个邻居家门口，等废品站来收。盆原先的功用已经作废，因为把它当十多年卫生间的老猫死了。他把铝盆放在煤气灶上煮了一盆水，水沸腾时，食入铝制的猫厕所气味淡淡的升腾。他往沸水里投了一包黑染料，用一根木棍搅动一锅黑水，再把一堆红色线头投进黑水的漩涡，满心还是同样咒语，让你白，让你白，让你白。他和着咒语的节奏，看红色被咕嘟嘟黑水淹没，眼看着就黑透了。红毛衣所有的历史和秘密被碎尸灭迹了。第二天早晨，谁都不知道晾晒在弄堂那根公共晒衣绳上的黑色细绒线是谁家的。至于铝盆，早已被扔进了弄堂外大马路上的垃圾箱。 小曼第二天夜里将黑绒线收回，套在膝盖上，独自绕毛线，断头都被仔细接上，结果绕出几大团挺体面的新绒线。他到区图书馆借来编织杂志，夜深人静时分编织，直到春天又至，妹妹要换装了，大叫红绒线衣失踪了，小曼自然成了头号嫌疑人，可是没人能逼出一句供词。母亲到学校打听，到小曼所在的文艺演出小分队打听，没人见过她穿那件红衣裳。秋天的一个夜晚，小曼织完最后一针，把所有怀疑猜想的线索都收了头。第二天早晨，她梳洗之后换上了新毛衣，她黑的可真透，宇宙黑洞不过如此。她的亲父亲、母亲和她小曼，他们共有而不在的曾经，全被埋进黑色。黑色最丰富、最复杂、最宽容的颜色，它容纳了最冷和最暖色谱，由此把一切色彩推向极致。黑绒线衫、裤腿宽大的假军裤、一头野头发用了几十个发夹别规整。小曼走到弄堂里，人们悄声议论，拖油瓶怎么了？一夜之间成美人了。美人赖三，母亲是唯一一个看穿黑色如何藏污纳垢的。早上他看见小曼苗条到妖冶的背影，没动声色。像所有中学一样，小曼的学校也是复课闹革命，闹革命为主，复课是没有正经课上的。每天下午学校文艺小分队排练，母亲在礼堂找到了穿着黑毛衣踢腿下腰的小曼。母亲盯着黑毛衣，看出红毛衣碎尸灭迹案的整个过程来，凑近了能看出黑毛衣里藏了许多断头，被虫蛀成的洞眼，拆成线就断开来，要耗费多大功夫去接啊。女儿简直能去纺织厂做挡车工了。那么每一件红衣裳就葬在这黑色里，以这鬼气的黑色还了魂。还看出什么了？那两个系在领口的绒球去了哪里？母亲揪住黑毛衣的领口，伸手进去掏，绒球充当了女儿永远欠缺的那一节青春发育。要面孔吗？母亲看着两个绒球，小曼不吱声。母亲抬手给了女儿两个耳光。当天夜里，小曼在浴盆里放了半盆冷水，把自己泡进去。江南三月，夜里的冷水还是足够冰冷，足够泡出一场高烧来。十年前，就是一场高烧让母亲长久地抱了他，一场高烧让母亲还原成他一个人的亲妈。十年里他也太不争气，一次像样的烧都没发过。他在冷水里泡了足足一小时， 自身的36.5度把半盆冷水都泡温热了，浑身冷得发僵，僵硬的正称心，上下牙哒哒哒的敲木鱼，想的能供戏台上的小旦跑圆场。好了，泡到火候了，他欣喜如愿的把自己从浴盆里打捞上来。天快亮，他都是冰冷的，烧就是不发，什么病也不生。第二天夜里接着泡，还是一夜冰凉。他这么积极主动的找病，可病怎么就是不来找他呢？第三天早晨，他决定生病不起床了。第一个来探望的是保姆，保姆是来找他去排队给继父买早点的。保姆离开后，母亲慌慌张张的来了，腮帮上大一道枕套上的绣花压出的深痕，他伸出此刻显得无比柔软的手，触摸一下小曼的额，又摸了一下自己，浑身一抖，不对呀，怎么比活人凉那么多？他撩开背，柔软的手在女儿身上轻轻搓揉，这不是裹他耳光的手，是他抚弄琴弦的手。母亲再次惊骇了，太不对了，活人的身体怎么是这个温度？他干脆钻进被窝，抱住女儿，抱得像上回那样紧，不，更紧。女儿是脸朝墙壁躺着的，身量比她高半头的母亲从她身后抱住她，抱得太紧了。血液的热度隔着两层皮肤融进她的血液，她觉得自己被抱小了，越来越小，小的可以被重新装入母亲的身体，装入她的子宫，在那里回回炉，再出来时她就有了跟弟弟妹妹们一样的名分。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秉持惠人关怀精神，以您为先，专注支援您的整体健康，并提供各种计划选择与服务，让您能从联邦医疗保险中获享更多。更有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助您找到适合的计划，拥有健康的黄金岁月。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母亲什么也没说，要说的太复杂了，怎么说得清？这娘俩之间该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才能讲得清，他们自己的语言对于任何其他人都是密码。就从那一刻，小蛮意识到这家里还有比他更变形的，就是母亲。母亲的变形必须随时发生，在不同的亲人面前要拿出不同形状，能够想象每变一次形都不无疼痛，不无创伤。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小曼决定离开家。这一天是何小曼新的开始，她要寻找走出家庭的道路。你知道1973年的上海吗？ 到处是全国各种部队文艺团体的招生点。因为前年林彪事件，部队停止招兵一年，何小曼的名字出现在每一个考生登记簿上。他不屈不挠，把学校文艺小分队练出的那点本事超常发挥。在走出第11个招生办时，背后响起一声呼唤：“小鬼，等一等。”何小曼回过头，万一叫的是他呢？叫的还真是他。我想象小曼当时怎样把她浑身最优越的眼睛利用到极致，让眼睛做两盏灯，照亮她平庸的五官。那时部队首长都管我们叫小鬼。你是姓何吧？招生的首长一边看着登记簿，一边朝他招手。这个首长就是郝淑文。虽然郝淑文比他叫的小鬼只大一岁，却已经透出首长式的威严和慈祥。我记得小郝参加了那次接兵任务，专门给考生示范舞蹈动作，测验考生的模仿能力和舞蹈感觉。小曼的模仿能力很强，几年的学校演出也让他长了表演经验，加上当时各种舞蹈舞剧里都有那么个小战士来两段特技被人托举托举，我们正缺少个头小小会翻跟头的女孩。何小曼会翻不少种类的跟头，我们认为这跟她不怕死不惜痛有关。反正也没人疼，摔坏拉倒。我后来对他认识深了，有一天突然一悟，他潜意识里有求死之心。对此他肯定毫无知觉，但从他热爱生病、热爱伤痛、热爱危险来看，我觉得我也许比他自己更懂得他。郝淑文叫住小曼，小曼转身向他走去，这是他命里最重大的转折之一。他看着面前高大美艳的北方女兵，动都动不了。郝淑文当年走在马路上，中学生们会追好几个电车站，跟今天他们追歌星明星一样。郝淑文也动不了，被何小曼的眼睛盯在那儿。这小鬼生了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平时躲着你不看你，一旦看你就带有吓人的凝聚力。郝淑文让何小曼写下家里地址，假如需要他复试会往他家里发通知。必须要提到的是，何小曼那天的装束，她穿的就是那件结头累累的黑毛衣，紧绷绷的在她一根木棒似的身体上箍出了曲线。小曼在登记簿上写的是演出小分队辅导员家的地址。父亲死后，只有这个辅导员得到过小曼的全部信任。他留了一手，万一招生办的首长走访，辅导员不会讲何小曼坏话。三天后，小曼收到了复试通知。这次他是把命都拿出来复试的，平时没练成熟的跟头也亮出来了，一个前空翻没站稳，整个人向后砸去，后脑勺都没幸免。当时所有人都惊叫起来，认为他一定摔出了三长两短， 但他一咕噜跳起来，用疼歪了的脸跟大家笑了。正是这个歪脸的笑，彻底感动了招生第一首长、舞蹈教员杨老师。对于死都不怕，疼更不怕的女孩，还有什么可怕的吗？她在她身上已经看到了未来各个舞蹈中的小战士。这样，何小曼不可逆转的就要走向我们这个也将虐待她的集体。在我过去写的小曼的故事里，先是给了她一个所谓好结局，让她苦尽甘来，跟一个当下称之为官二代的男人走入婚姻，不过是个好样的二代，好的大致能实现今天年轻女人高富帅的理想。几十年后来看，那么写小曼的婚恋归宿令我很不好意思，给她那么个结局，就把我们曾经欺负他、作践他的六七年都弥补回来了。十几年后，我又写了小曼的故事，虽然没有用笔给他扯皮条，但也是写着写着就不对劲了，被故事驾驭了，而不是我驾驭故事。现在我试试看，再让小曼走一遍那段人生。要是在我那堆老照片里好好的勘探，能把何小曼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找出来。照片上的何小曼穿着没下过水的新军装，军帽把头发全罩在里面，扫马路女工戴防尘帽的戴法。照片是她入伍后第一个礼拜天照的，眼睛看着前方，并不是看着摄影师钻在遮光布里的前方，而是把自己的来路历史全切断，而光明都在前方的那个前方。紧抿嘴唇，嘴角劲儿使得大了点儿，当年石星这种李铁梅亮相口型。何小曼是1973年的兵，我那时已经被人叫成肖老兵了，也可以听成小老兵。我被临时抽调到新兵连，是为了给新兵们做内务指导。我可以把棉被叠得跟砖头砌的一样方正，一样硬邦邦，不温暖。那是我军的时尚，还不知道美军都不叠被子，铺盖就是个睡袋。我还有个手艺，就是闭着眼睛打背包，闭上眼睛把松散的棉被棉褥捆扎成一个一尺半宽、一尺八长的背包，只需45秒钟。那时候我暗里谈恋爱，明里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一切都做得恶狠狠的。1973年春天，从上海来的女性新兵整10人，一间简易营房里摆12个人的通铺，头一个铺归班长，最后一个属于副班长。肖老兵暂时睡在副班长位置，何小曼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军帽戴到脑门，帽子后面也不见任何头发，乍一看是小男孩。2周就有人发现了问题。何小曼从来不摘军帽，熄灯号吹响，她的帽子还在头上。 上海话是很适合交头接耳的。交头接耳的结论很快出来了，一定是个赖吏。那帮新兵都十五六岁，正觉得新兵训练不好玩，想找什么玩一玩。于是有人提议，刺杀训练的时候假装刺拼，用木枪把何小曼的帽子挑开。很快发现这么玩可能会玩大，万一挑不准，挑到眼睛上或者手上轻重不对，追伤了他，那就玩大了。新兵连是什么地方？是退货的地方，一旦发现残次品，哪里来的退回哪里。所以新兵训练三个月是一段试用期，谁也闯不起祸，否则试用期随时可以结束。你从上海千里迢迢来成都，唯一所获就是一套新军装，冒着被部队退货的风险揭露一个赖吏，不值。一周过去，何小曼日夜都是无懈可击的军容风纪。通铺上方的墙上钉着铁钉，挂着军装军帽，错戴别人的帽子是可能发生的。新兵班的班长在我们眼里是正规军，从通讯团来的，只有他一个人戴手表，还拥有一个旅行闹钟。我们打起他闹钟的主意来。一听我们要借闹钟，班长马上拉起防线，问我们想干什么，但口气已经断定我们干不出好事了。他一对小眼白着我们，笑笑，不借倒是干脆，不借我们也有办法，偷偷把他闹钟的闹铃上到5:58，比起床号早2分钟。2分钟足够我们开灯，让何小曼军帽下的秘密大白天下。新兵们密谋，一旦听到闹钟铃声，就由何小曼右边的人错戴帽子。第二天一早，比起床号吹响早2分钟，新兵班长的闹钟闹起来。营房里还是黑夜，何小曼右边的邻居一纵身跃起，同时向左边伸臂，抓下左上方挂着的军帽，立刻扣在头上。与此同时，另一个新兵跳到门边拉灯绳。就在新兵班长咕哝闹钟怎么会响铃的时候，灯光大亮。